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7年6月20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川普的律师否认总统被调查。被朝鲜拘押大约一年半的美国大学生瓦姆比尔的家人星期一下午宣布他们的儿子当天去世，美国总统川普向瓦姆比尔的家人表示哀悼。叙利亚6年冲突的紧张局势升级，俄罗斯威胁将叙利亚境内的美军飞机作为打击的目标，美方做出强有力的反应。另外，由于希腊的阻止，欧盟没有能够在联合国发表有关中国人权状况的声明，而人权组织呼吁暂停欧盟与中国的人权对话。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先播报两条新闻。星期一早晨，伦敦一座清真寺外面有一辆商务车撞入人群的事件，造成10人受伤。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称，这是一起令人发指的恐怖袭击事件。事件发生在午夜刚刚过后，这辆商务车突然改道冲向人群。这些人是做完祈祷刚刚离开伦敦北部穆斯林福利之家清真寺和附近英国最大的清真寺芬斯伯雷公园清真寺的，当场就有一人死亡，不过目前还不清楚这个人是被车撞死的还是死于其他的原因。特蕾莎梅宣布，警察将对这两座清真寺的安全状况进行评估，准备在庆祝伊斯兰斋月结束之前增加那里所需要的安全资源。特蕾莎梅在电视讲话中说，这是一次就在穆斯林的宗教圣地对穆斯林发动的攻击。他说，与所有的恐怖主义一样，无论其采取哪种不同的方式，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目标，那就是要在我们之间造成分裂，要破坏我们这个国家人们之间的团结与公民意识的珍贵纽带。他说，我们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大都会警察发表声明说，鉴于这次袭击的性质，警局已经增拨额外的警察资源来确保社区，特别是那些遵从斋月习惯的社区的安全。英国特别是伦敦因为最近发生的几起事件而出现不安，其中包括上个月在曼彻斯特发生的恐怖爆炸事件和最近汽车攻击事件，以及伦敦桥附近用刀杀人事件。法国警方说，一名男子星期一在法国巴黎香榭丽舍购物区驾驶装满爆炸物的汽车撞向一辆警车，冲撞没有造成任何的伤亡。法国官员说，这是一次蓄意的攻击。早些时候有报道说，法国当局知道这名31岁的男子可能跟极端主义有关联。防爆炸小组封锁了出事的地点，据法国内政部发言人说，警方说车内还发现了冲锋枪、手枪和燃烧瓶。法国的反恐检察官已经开始对事件进行调查。法国内政部长克伦布尔认为，这一事件证明法国应该延长其反恐紧急状态。法国2015年以来一直实行紧急状态，但下个月到期。克伦布尔表示将提交一项法案，要求将紧急状态延长到11月。随着消息的传开，警方通过推特建议市民避开出事地区，警察还封锁了总统府附近的一个地区。去年在法国大选之前，一名枪手在香榭丽舍大道附近开枪打死一名警察，打伤两人。伊斯兰国声称对那次袭击负责。香榭丽舍社区因其时尚的商店和餐馆而受到居民和游客的喜爱。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海军星期一确认了在菲斯杰拉德号进水税舱内殉职的七名水手。菲斯杰拉德号驱逐舰上个星期六在日本沿海与一艘巨大的货船相撞。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海军中将奥库安说，菲斯杰拉德号与悬挂菲律宾旗帜的集装箱货船 ACX 水晶号相撞时，很多船员正在睡觉。
舰艇的侧面受到巨大撞击，大部分破坏都看不到，因为损坏主要是在水线以下。在船的龙骨附近有很大的裂缝，造成大量进水。出事后，舱内水下部分没有太多时间逃离。你们看到这艘船仍然倾斜着，他们必须要让它漂浮在水上，有很大压力。
除了殉职的七人以外，还有三名军人在事故中受伤，其中包括指挥官布莱斯·本森。本森的舱室被直接撞上。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海军中将奥库安说，将对事故展开调查。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华盛顿备受关注的有关通俄门的调查继续进行。有新闻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目前被调查，不是涉嫌与莫斯科勾结，而是涉嫌妨碍司法。美国之音记者鲍曼报道，总统的法律团队坚持说新闻媒体是错误的，但是川普自己的推特活动把事件变得更复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本月早些时候在国会作证说，至少在他五月被解职之前，川普总统不是调查对象。联邦调查局等机构一直在调查俄罗斯涉嫌干扰美国大选的问题，
没有针对川普先生的反情报调查。
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公开的证据把川普个人与俄罗斯的网络间谍活动联系起来。但是据报道，特别检察官穆勒已经把调查范围扩大了，其中包括是否有人企图妨碍司法。科米作证说，川普在突然将他撤职之前曾要求他结束部分调查。
他提出了要求，我没有给他。我相信总统所说的，那就是我被撤职是因为俄罗斯调查。
川普的律师团队继续否认总统被调查，他们提到科米近两周前的作证。
The president was not...
在有关俄罗斯干预的所有调查中，总统都没有受到调查。
Interference. 但是川普本人最近在推特上写道，我因为将联邦调查局局长撤职而受到调查。川普还一再抨击独立检察官穆勒的调查是污蔑。
The president wants to take down Bob Mueller.
总统想要整垮鲍勃·穆勒，他的律师也想整垮穆勒。问题是为什么？我认为答案是他们想要为将来打基础，让人们不相信穆勒的调查结果。他们基本上采取的是焦土诉讼策略，首先诋毁检察官的信誉。
Credit the prosecutor.
川普的捍卫者说，总统有充分的理由被激怒。
我觉得他很愤怒。川普坐在那里说，我知道我和俄罗斯人没有任何瓜葛。科米说了三次，我跟俄罗斯人没有瓜葛，国会议员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与俄罗斯人有瓜葛。可现在有了一个独立检察官，至少再到明年他会一直找麻烦。
只有独立检察官穆勒确切知道他打算将俄罗斯调查引向何方，但在调查结束之前，他是不会公开谈论这件事的。调查可能会持续好几个月、一年，甚至更长时间。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英国和欧盟的代表星期一在布鲁塞尔开会，启动了欧盟英国脱欧这个复杂的过程。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大约一年前，英国选民以微弱多数通过了英国退出欧盟的议题。英国首席谈判代表戴维·戴维斯与欧盟的首席代表米歇尔·巴尼耶都对谈判表示乐观。戴维斯说，欧盟方面以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精神开始这一进程。
There's more that unites us
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东西要把比我们分开的东西多，所以毫无疑问，我们未来的谈判肯定会遇到一些挑战。我们将尽全力确保我们谈出来的方案符合我们所有公民的最佳利益。为此，我要以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精神开始谈判。我们决心为了未来，要在我们与欧盟的盟友和朋友之间建设一个强大的、特殊的伙伴关系。
欧盟谈判代表米歇尔·巴尼耶说，他的优先工作是处理尚无答案的问题。
Our objective is clear. We must first tackle the uncertainties.
我们的目标很清楚，就是我们必须先要处理因英国脱欧而产生的不确定性，这首先是为了我们的公民，但同时也是为了将来从欧盟政策中受益的人。
And for the impact on borders, in particular Ireland.
也是为了对边界的影响，特别是与爱尔兰的边界。我们希望我们今天能够确定优先议题和时间表，这样我们就能够在本周晚些时候向欧洲理事会汇报说，我们的谈判有了一个富有建设性的开端。
Later this week, that we had a constructive opening of negotiations.
英国和欧洲计划在2019年3月底达成协定，并得到其他欧盟成员国议会的批准。谈判代表要求许多问题制定规则，比如英国与欧盟国家公民的旅行规定、贸易协定，以及生活在英国的数百万欧盟公民和生活在欧盟各国的几百万英国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谈判开始前不久，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要求举行一轮选举。特蕾莎梅希望通过选举加强自己在谈判中的地位，但是选举结果反而削弱了她的地位。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被朝鲜拘押大约一年半的美国大学生瓦姆比尔的家人在星期一的下午宣布，他们的儿子已经去世。瓦姆比尔上个星期获释被接回美国的时候已经处于昏迷状态。他的家乡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的医生表示，22岁的瓦姆比尔在朝鲜期间脑部受到严重的伤害，但是不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伤害。朝鲜声称，瓦姆比尔去年3月因为从朝鲜一家旅馆偷取一张政治宣传画而被宣判不合，之后不久就陷入了昏迷。当局声称瓦姆比尔是肉毒杆菌中毒，并且服用安眠药之后陷入昏迷。但是瓦姆比尔的家人坚决驳斥这种说法，他们说朝鲜政权残酷地虐待瓦姆比尔。瓦姆比尔的家人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的儿子在朝鲜人手里受到的严酷的折磨确定了最后不会有其他的结果。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向瓦姆比尔的家人表示哀悼，他在书面声明中说，对于父母来说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孩子英年早逝。川普还说，瓦姆比尔的死亡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念，要防止不尊重法治或人类基本尊严的政权制造更多的悲剧。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黑利说，瓦姆比尔的死让我们随时记住朝鲜政权的野蛮本性。俄亥俄州州长卡斯奇说，所有俄亥俄人都哀悼瓦姆比尔的死亡。他说，这个可怕的局面进一步勾画出朝鲜政权邪恶专制的本质。曾经为瓦姆比尔获释而奔走的俄亥俄州参议员波特曼说，瓦姆比尔是前途无限的青年，他的去世是俄亥俄州和我们所有人的损失。去年年初以来，朝鲜进行了多次的导弹试验和两次核试验，导致美朝关系紧张加剧。美国官员说，朝鲜继续关押三名朝鲜裔美国人的处境令他们担忧。据信，还有至少6名韩国人也被朝鲜关押。美国指责朝鲜把这些人当作政治筹码，而朝鲜则指责美国和韩国派出间谍，试图推翻朝鲜政府。就在上个星期，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表示，美国正在拼尽全力努力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朝鲜的核危机。有美国观察人士说， 鉴于维持朝鲜金氏王朝统治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最大目标，因此可以尝试使用外交手段来化解朝核危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四在美国国会听证时表示，如果与朝鲜开战，美国和盟国一定会赢得战争，但是考虑到战争会给当地的民众，特别是韩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且日本也将深受其害，美国仍然倾向争取以外交手段来化解朝核危机。他说，美国正在穷尽一切外交手段来化解朝核危机，包括继续向朝鲜的唯一的盟友中国施加压力。在此之前，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国务卿蒂勒森以及包括马蒂斯本人都曾经表示，未来的政策选项不排除对朝鲜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但是川普政府的说法引发美国国内的担忧。五月份，64名美国民主党籍的议员集体向川普发出了反对先发制人打击朝鲜并敦促政府直接与朝鲜对话的信函。美国观察人士认为，鉴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最大目标是维持金家王朝的统治，朝鲜不会贸然对美国及其盟友发动袭击，因此通过外交途径化解核危机是可行的。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星期三在美国智库胡佛研究所华盛顿分部的一个研讨会上说，虽然拥有核武器的朝鲜非常危险，但是他认为朝鲜目前不会向首尔、日本或者是美国本土发动袭击，因为朝鲜政权并没有完全丧失理性。他还强调说，任何认为朝鲜政权已经疯狂和丧失理性的看法都是低估了自己的对手。他说，
This is not Al-Qaeda we're dealing with. This is not ISIS we're dealing with. They're not seeking suicide. They're not seeking martyrdom. They're seeking to keep the regime in power. And they know.
我们正在打交道的不是基地组织，也不是伊斯兰国，他们不是在寻求自杀式袭击，也不是在寻求寻道士，他们最大的目标是维持金家王朝的统治。他们知道，一旦在没有遭遇到任何挑衅的情况下向我们发动袭击，他们的领导人会被打死，他们的王朝会被摧毁，所以他们不会这么做。
虽然如此，佩里说，拥有核武器的朝鲜还是非常危险的，因此需要用外交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强调说，这个外交途径必须同时具有威慑力，必须既要有大棒，也要有激励措施，必须与中国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
To launch this diplomacy, we need a diplomatic solution. It has to be coercive diplomacy, and it has to involve, besides the United States, South Korea, and Japan, it has to involve China's an active.
他们有大棒，我们有激励措施，所以必须建立伙伴关系。当然，日本和韩国也要参与。我们需要一个外交解决途径。除了美国、日本和韩国之外，必须要有中国的积极参与。如果我们要采用外交手段，这是基础。
佩里批评奥巴马政府的战略耐心政策以及在此之前的小布什政府的朝鲜政策，他认为这些都证明已经失败，因为在此期间，朝鲜从一个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数枚核武器的国家。特别是奥巴马政府的战略耐心被一些人认为等同于一场外交等待的游戏，在这场游戏中，美国将重点放在制裁和谴责上，同时摆出敞开大门接纳一个行为改善的朝鲜的姿态。不过佩里也承认，要建立这样一个团队，将中国、日本和韩国纳入其中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美国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亚洲问题专家迈克尔·奥斯林认为，中国并没有拥有解决朝鲜问题的神奇的钥匙。同时他说，美国也要认清在朝鲜问题上美国和中国的目标并不完全一致。他说，
At this particular moment, what Xi Jinping does not like, the person he does not like is Kim Jong-un.That does not mean he doesn't like North Korea. And having North Korea.
这个时刻，我们可以说习近平非常不喜欢金正恩，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不喜欢朝鲜的存在，不喜欢把朝鲜当作一个缓冲带。然后，让我们就像现在一样，在这个问题上耗上很多的时间和物资。所以，我们的目标和中国最终是不同的。
奥斯林还警告说，美国必须警惕中国可能的要价，他提醒美国不能够超前让步，特别不能把朝鲜和台湾、南中国海和贸易问题联系在一起。他建议美国继续与韩国和日本合作，特别是日本已经发展了打击朝鲜核导弹的能力，并且有了更好的防御系统。
他还说，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已经不可能，美国目前能做的是寻求朝鲜冻结目前的核发展。不过美国前防长佩里也要强调，虽然如此，美国也要做出两手准备，如果外交途径行不通，美国要做好军事打击的准备，而且必须要让朝鲜明白美国军事备选计划的存在。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叙利亚六年冲突的紧张局势升级，俄罗斯威胁说将把叙利亚上空美国领导的盟军飞机作为打击的目标，而美国对此威胁做出强有力的回应。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星期一告诉记者，我们要尽全力保卫我们的利益，并且以此为美国击落一架叙利亚苏-22战机的做法提出辩护。这架苏-22战机在塔巴镇附近向跟美国合作的武装人员投掷了炸弹。斯派塞说，叙利亚政府需要明白，我们有权为打击伊斯兰国的盟军力量进行自卫。不过斯派塞也清楚地表明，美国会继续跟伙伴方进行合作，抗击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的威胁。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称，美国击落叙利亚战机是侵略行径。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警告说，盟军飞机可能被看作打击的目标，并且表示原本为防止意外军事交火的热线电话停止使用。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星期一说，美国将努力保持交流的畅通，按他的话说是降低潜在问题引发冲突的可能性。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一家法庭星期一展开对17名新闻工作者的庭审，法庭里座无虚席，这些人被控参与了去年7月的未遂政变，如果被认定有罪，他们将面临长期监禁，甚至是终身监禁。检方指责这些新闻工作者隶属于现居美国的伊斯兰教士居伦的追随者网络。土耳其政府认为这次未遂政变就是由居伦发动的。一家大报的专栏作家李卡克对他的指控予以否认，他告诉法庭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上台之前自己一直是埃尔多安的支持者，而且一辈子都反对政变。他指出他的父亲曾经是一名高级部长，后来就是在1960年军方夺权之后被监禁的。星期一庭审一上来花了三个小时的时间诵读200多页的起诉书，提出的证据大多没有涉及这些新闻工作者的活动，而是集中在伊斯兰教士居伦的身上。很多国际和国内的人权团体都出席了星期一的庭审。国际特赦的拜耶姆在第一天庭审结束之后说，这些人面临严重指控，有的面临三个终身监禁，而却没有什么可以证明他们刑事犯罪的证据，这种情况令人担忧。人权组织指责土耳其是世界上监禁记者最恶劣的国家。政变未遂以来，已经有170多名新闻工作者被关押。星期一的庭审会给镇压行动的合法性带来更多的问题。然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这次庭审之前就对这些批评予以了驳斥。他星期六向全国媒体负责人讲话的时候说，我们不论什么时候到国外去，西方媒体都会提出同样的问题，说土耳其关押了很多新闻工作者，但是根据我们的数字，177个自称是记者的人当中，只有2个人持有记者证，其中一个人还是因为杀人入狱，其他的人则是因为参加恐怖组织的活动。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上个星期，由于希腊的阻止，欧盟没有能够在联合国发表有关中国人权状况的声明。与此同时，一些国际人权组织呼吁欧盟暂时停止与中国举行的人权对话。他们认为这些对话并没有给中国的人权状况带来切实的改变。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批评希腊阻止欧盟发表批评中国人权的声明。 欧盟原定于6月15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有关中国人权状况的声明，但因希腊反对而受阻。人权观察说，这是欧盟十年来第一次没有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期间发出共同一致的声音。长期致力于推动自由与人权的欧盟没有解释为何没有发表声明。路透社报道说，希腊外交部的一位官员表示，雅典阻止声明发表的原因是认为那是对中国没有建设性的批评。这名外交官表示，更好的途径是欧盟与中国在联合国之外的地方单独对话。中国外交部星期一对希腊的做法表示欢迎。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记者会上说，中国一直主张各方应就人权问题开展建设性的对话与交流，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或借人权问题干涉他国内政和司法主权。他说，他不清楚欧盟内部的讨论，但是对有关欧盟国家坚持正确的立场表示赞赏。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欧盟淡化中国人权问题凸显了欧盟国家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之间的尴尬联系。当美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维护全球自由贸易方面后撤之时，欧盟欢迎中国成为合作伙伴。而对于一些欧盟国家来说，来自中国的投资能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人权观察说，这不是欧盟今年第一次淡化中国的人权问题。这个组织说，在本月1号到2号布鲁塞尔的一个峰会上，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没有公开强烈谴责中国不断恶化的人权状况。此外，欧盟也没有在6月4日纪念天安门事件。星期一，包括人权观察和国际特赦组织在内的七个国际人权组织联合呼吁欧盟取消与中国即将在6月22日至23日举行的人权对话。他们说，在这些会谈能够给中国人权带来切实改变之前，应当暂时停止与中国的这类交流。人权观察中国项目主任苏菲·理查德森对美国之音说，他说，在过去几个星期，欧盟分别在三个场合都显示出他们没有能力在人权议题上给予中国外交回应。当他们自己的公信力严重被削弱的时候，决定继续与中国开展人权对话，我们认为这是非常糟糕的选择。七个国际人权组织在联合声明中说，欧盟与中国之间的人权对话已经沦为没有意义的低层操作，缺乏衡量进步的明确标准。国际特赦组织欧洲办事处负责人麦高文说，欧盟未能发声批评北京侵犯人权，对中国的独立活动人士来说是一记重击，也是对欧盟在人权承诺上的背叛。欧盟中国人权对话没有推动人权，而是变成了欧盟领导人为在其他高层磋商中避开棘手人权议题的一个廉价托词。理查德森说，他们呼吁的目的是希望欧盟不要浪费时间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而是做一些诸如与中国民间组织对话这类能够切实有助于改善中国人权的事情。他说，中国政府不是欧盟在世界上能够对话的唯一机构。我们不是让欧盟放弃这场斗争，而是认为当欧盟能够做许多有利于支持独立民间社会的事情的时候，不要继续与中国政府打那种产生不了任何成果的交道。坦率地讲，我们认为这种交道反而能让中国继续侵犯人权。人权活动人士说，中国在过去几年来不断加强对社会的控制，侵犯人权的情况严重，包括加强新闻和网络审查，抓捕人权律师和活动人士，其中一些人还遭受酷刑或是被迫认罪。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使对手平息下来，让华盛顿保持距离，建造人工岛礁，可以安装军事装备之后，北京做好了进一步控制各方争议的南中国海的准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6月6号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中国将能在三个有争议的小岛上保持三个战斗机群。一个智库则在今年3月发表预测说，南中国海总面积350万平方公里，中国在那里填海造陆 1294公顷，那些人工岛基本上将用于安装军事设施。另一个中国加强对南中国海控制的迹象是，中国官方的新华社6月18号报道说，中国的一个由驱逐舰、护卫舰、供应舰和直升机组成的海军编队与俄罗斯军舰一道参加了第一阶段的复杂而漫长的联合军事演习。演习在南中国海开始，俄罗斯的军力在全世界排名第二，中国第三。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海上安全问题研究员许瑞林说，
I think there is an unspoken understanding that there's no way that China could be stopped. I think it's a fact.
我认为人们都有一种不言自明的认识，这就是中国不可阻挡。我认为眼下的事实是，中国是美国之外的另一个主角。除了中国之外，南中国海周边国家还有5个也对那里提出主权声索。中国在南中国海势头呈现最新的上升之前的一年，也就是去年，中国跟那些国家进行了顺畅的外交。此外，中国在南中国海500处地形进行填海工程，以便支持在那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海事透明项目的主任格里高里·波林说，中国将最终决定如何处理它所划设的9段线。9段线囊括了南中国海90%的海域。北京声称对那片海域拥有主权，因为中国人历来使用那片海域。文莱、马来西亚、台湾、越南和菲律宾都声称那片海域的一部分属于自己。这些国家对那片海域的主权声索跟9段线内海域重叠。这些国家都重视南中国海的渔场、油气储备以及海上通道。波林说，
I think the goal here is to extend a Chinese umbrella over the entire 9-dash line, which means effectively establishing administration over all of this area.
我认为中国的目的是全部控制9段线内的海域。这就是说，在那片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海域设立行政管理，其中包括对他们所说的拥有历史性权利的海域和空域。他说，这也就是说，假如你是一个东南亚国家的渔民、海岸警卫队船只或油气勘探船，你假如得不到中国的许可，就不能在那里活动。分析家们说，在去年7月，海牙仲裁庭作出裁决，否定了中国基于历史而对那片海域提出的主权声索的法律依据之后，中国共产党当局与军力比较虚弱的东南亚国家加强了1-1的对话。北京提出提供经济援助，交换条件是要那些国家不要再抗议中国在那里的海洋军事扩张。中国去年表示向菲律宾提供240亿美元的援助和投资，中国也向越南敞开旅游大门，使越南旅游业获得好处。与此同时，中国与越南商谈海上合作。中国是马来西亚头号投资国和贸易伙伴。越南和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一度指望美国抗衡中国，如今美国总统川普希望中国协助制止朝鲜的导弹和核武器项目。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海上安全问题研究员许瑞林说，美国政府似乎无意提出某种形式的南中国海战略，但纽约的政治咨询机构帕克战略公司的资深副主席肖恩金说，东南亚国家也没有要求美国提出这种战略。
There's been no coordination among the non-Chinese claimants, and the only one among them.
他说，中国之外的其他对南中国海提出主权声索的国家彼此没有协调。在这个问题上，还算是有点行动纲领的越南，在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后，也感觉自己被抛弃了，因此对美国究竟对东南亚地区有多少承诺感到怀疑。川普总统在今年1月退出了该协议，声称那个有12个成员的贸易协议对美国不利。但美国有关官员本月暗示， 他们将对中国在那里的海洋扩张采取一种更为强硬的立场。上个月，美军派遣一艘军舰在那里进行了航行自由行动，尽管北京提出抗议。美国国防部的网站援引国防部长马蒂斯在本月早些时候在亚洲的一次防务研讨会上的讲话说，中国应当通过和平谈判来处理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问题，而不是通过人工填海并在人工岛上安置军事设施来解决。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徐瑞林说，东南亚国家还希望要求日本、印度和其他国家在必要的时候协助抗衡中国。台湾智库中国高等政策研究会秘书长杨念祖说，美中两国之间的谨慎合作以及美国可能会在内一海域采取更为进取的军事姿态，这一切想必可以阻止中国对其他主权声索国变得更为咄咄逼人。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流亡美国的中国富豪郭文贵6月16号大爆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家族的猛料，公布了王岐山夫人与其家族成员美国公民的身份和他们的证据，同时还公布了海航集团控股人的姓名，其中至少两人据称是王岐山家族的成员或跟他们有关系。郭文贵披露，通过各种手段转入王岐山夫人家族的资金多达20多亿元人民币。郭文贵的最新爆料触及到中国共产党反腐运动中的一些敏感的问题，比如反腐反贪最高官员的裸官身份，以及郭文贵指称的以贪反贪。虽然郭的指控目前还无法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但是这些爆料在中国海内外引发巨大的轰动效应，中共反腐斗争的合法性受到空前的挑战，党内派系斗争大白于天下，而这些势必影响到19大人事布局和权力的分配。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来了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就王岐山被爆料拥有巨额海外资产和转移资产的问题呢，进行了评论。首先呢，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他认为郭文贵集中的攻击王岐山，他的爆料火力猛烈。胡平说，
郭文贵这次爆料集中火力攻击王岐山，他的攻击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个就是王岐山家族，这个控制这个巨额的资产，作为这个反腐败打大老虎的这个主帅，本人就是一个大老虎，那么这件事情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另一个方面呢，所谓裸官的问题，所谓裸官就是说一个官员他的配偶或者他的儿女，在不是工作必要的情况之下，这个定居外国或者是有外国的这个国籍，那么这个叫裸官。裸官本身一般来说并不犯法，但是他可能违纪，那么至少有一点是很明确的，作为裸官那是不适宜担任这个党政重要部门的这个第一把手，换句话说，裸官这个问题，如果是这个关于王岐山是裸官这个问题如果是成立的话，那么至少他作为这个中纪委书记，那么这一点呢完全就是不够资格的。还有一个问题呢，第三个方面的问题，当然就所谓这个私生子婚生子女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我们也知道，在今天的中国呢，所谓这个婚外性关系已经除罪化，它并不犯法，但是呢它违纪，按照中共的这个纪律处分条例，和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是要有这个给予处分，根据情节的严重，从警告一直到这个开除党籍。 那么私生子的问题，当然首先它就是一个和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问题。那么这三方面的问题，哪怕只有一方面的问题，如果是成立的，哪怕他这个实际的情况要比指控的还要情节上还要轻一些，那么都足以动摇这个王岐山作为这个反腐的这个中纪委书记地位的这么一个作用。
那么历史学者、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认为，郭文贵接下来要做的是要证实习近平和王岐山打铁自身不硬的证据问题。
那么几年来呢，我也一直在点评，就是说这个选择性的反腐的问题。那么这个当然，这个反腐如果这件事做实，那就是打铁自身不硬。而且我也谈到，就是习王反腐啊，得罪了体制内的各个派系。而他这个这几年来这个意识形态的专制呢，他也得罪了体制内外的民主派。所以啊，现在就是你一旦要是被抓到这个辫子，体制内外都会穷追猛打。但是这个事儿呢，当然还有一些个证据链上的问题，就是说，刚才你提到另一个层面，就是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够坐实？我觉得这个证据链方面还有待充实。一个呢是护照的这个号码是不全的。当然他有这个美国的这个社会什么这个
社会
保险还是什么的啊、那个号码，那个号码好像非美国国籍的人也可以有。但是现在看呢，恐怕就是他在美国生活这一点，这个是需要继续把它给搞清楚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香港回归20周年的前夕，由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等人发起的公民实践培育基金，近日在香港大学举办2047香港何去何从的论坛，邀请多位重量级的人士讨论香港20年来的历程，探讨未来的发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致力于维护香港核心价值的公民实践培育基金，星期六邀请前立法会主席曾玉成、前基本法起草委员李柱铭大律师、前立法会议员吴霭仪大律师、香港众志主席兼立法会议员罗冠聪以及电影策划人兼导演伍家良参与公民实践论坛，与200-300位观众分享对未来30年的前瞻，讨论香港二次前途。基金会创建人之一的陈方安生致辞时表示，过去5年让他从一个对一国两制充满信心的乐观支持者变成一半空的悲观者。他强调，过去5年这么多动荡及成为国际新闻的事件，包括2014年雨伞运动、2015年铜锣湾书店人员被绑架及拘留等，实在令人感到沮丧。加上香港的高度自治不断被侵蚀，管制素质下降，中联办持续干预香港内部事务，香港的新闻自由及核心价值受到严重威胁。陈方安生表示，港人最希望听到的是即将访港的习近平主席可以为香港带来正面信息，就是向港人确保中央政府仍会谨守一国两制的承诺，中央政府仍对香港抱有愿景和信心。陈方安生还表示，他赞同后任特首林郑月娥有关港独声音只是一小撮人意见的看法，认为北京不应反应过度，要集中研究怎样向香港年轻人确保他们的生活方式及一直享有的自由、珍惜的核心价值能够得以维持，这才是争取港人民心的最有效方法。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表示，目前港府中没有官员敢为维护一国两制下的高度自治权发声，认为他们有责任维护高度自治。李柱铭批评中联办干预香港内部事务， 是香港回归20年后最大的问题，没有赢得民心，反而激发部分港人主张港独。李柱铭强调，希望高层领导人不要支持人大释法常规化，否则只会推翻香港法治，严重破坏香港法治精神，令香港不能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再为国家做出贡献。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表示，香港回归20年一国两制实践大致成功，但确实出现一些重大问题，至今普选、反国教等问题仍无法解决。曾玉成表示，港人尤其是政治人物应要谨记，港独自觉都是十分敏感的话题，不要越过中央对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的底线。港人没有其他选择，不要以为放弃一国两制就可找到其他出路。如果放置一国两制，不会无一国，只会无两制，意味着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要告终。曾玉成警告，如果一国两制越行越窄，年轻人不再觉得一国两制有好处，中央也担心影响国家安全，则一国两制变样走形在所难免，2047年后也很难不变，对香港或中央都没有好处。曾是亲北京的民建联创党主席的曾玉成，回避是谁最先造成回归20年后一国两制走样变形的提问，只是称香港目前最重要的是要返回到正路，而不应争论责任问题。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回归20年来，一国两制最成功的方面包括自由市场经济正常平稳运作，这主要得益于香港的好的法治环境。此外，公务员系统运转有效，服务市民良好，而且政府贪腐情况得到有效遏制。尽管近年一些案件表明官商勾结现象还是比较严重。郑宇硕认为，一国两制实践最失败的地方是普选政改失败，北京愈发干预香港政治发展，强调一国大于两制，香港管制权中央给多少就有多少，没有剩余权利。他说，
最失败的当然就是经济改革，就是北京对于让香港人直接选出行政长官、立法会全部的议员是绝对不放心。2013年呢，政改的讨论；2014呢，建宁运动呢，香港人民主的诉求跟北京的政策到了摊牌的阶段。北京最近这2-3年姿态就是说，一国两制的框架底线是我定的，你的接受不接受就赖倒，甚至是一国比两制更重要了，两制有多少了，高度自治有多少了，都是北京定的。
郑宇硕表示，北京近年来对香港加紧干预，导致港人对北京不信任，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大幅度下降，令到移民再次成为热题。他说，
这种干预呢，也影响香港人单身，是不但民主没有了，而且固有的核心价值生活方式也受到威胁，香港很容易呢变成了一个很像中国大陆这样子的情势。具体反映在呢，现在1-2年很多人就重新提起移民这个课题了，年轻一代40%都要考虑到外地发展了。
郑宇硕还表示，言论自由、资讯自由以及司法独立是香港维持国际金融和商业服务中心的基本条件，但近年中国人大几次对基本法释法，尤其是在高等法院就立法会议员就职宣誓风波进行一审判决前，就自行对基本法有关宣誓的104条释法，严重冲击和损害了香港的司法独立。他说，
但是在北京不断干预的情况底下呢，中国的领导层说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也要尽量的协助行政机关施政呢，这个不是司法独立的精神呢。最近呢，重要的有关香港政策的智囊人物像姚国廷呢，他们要跑出来说，最好呢就是呢人大常委为香港司法的机制呢常态化。这样子下来了，香港的司法独立呢根本就没有了。
郑宇硕表示，北大法学教授、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姚戈平的表态，就是把香港看成中国的一个普通城市，本质上就是要把香港变成一国一制，这应当引起港人的高度警觉。此外，民主自决派的香港众志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在港大的论坛上也表示，香港回归20年后面对困局，犹如被一道墙包围，港人只能不断试尝用拳头击破围墙突破困局，过程中难免会受伤。罗冠聪认为，政府如果继续以谎言治港，只会让港人与中国的距离越走越远。罗冠聪呼吁港人抗争要保持耐性和初心，未来会继续抗争。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带您关注跟台湾相关的报道。由美国政府举办的选择美国投资峰会这个星期在美国的马里兰州近郊举行。台湾政府今年在美国新政府以美国优先、美国制造为主的政策下，也组成规模比以往更加庞大的投资考察团前来出席这次峰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星期天，在台湾政府为欢迎代表团举行的晚宴中，代表团团长、前台湾经济部长何美月告诉现场的美国政府官员及各州州政府贸易官员，台湾已经投资美国数十年，各州都有台湾企业的据点，台企在美国创造超过33万的就业，投资金额超过200亿美元。不过他说，如果能够得到美国联邦及地方政府的支持，协助他们实现计划中的项目，2017年台湾企业预计在美国投入340亿美元的资金，希望透过这种更紧密的经贸往来，加强美台之间的产业链结合，并建立更扎实的伙伴关系。何美月在晚宴前的记者会上说，这次来美国考察投资环境，考量的原则是接近原料与市场，因此台湾最大的投资项目还是以石化产业为主。何美月说，
好，因为我们投资一定会考虑到我们是要取得原料或者市场，所以呢能够接近市场跟接近原料是一个最大的可能性，所以呢我们来这里投资可能最大的部分呢会是石化产业，
会是石化
petrochemicals， 因为石化产业它会接近它要使用的 shale gas， 台湾本身是没有矿产的，所以我们要么就要进口原油，不然就是要进口天然气哈。
台湾的台塑集团在美国已经投资70亿美元，新的投资计划预计扩增50亿美元。此外，美联社上周报道 iPhone 制造商台湾的富士康集团可能考虑在威斯康星州投入70亿美元设厂，渴望为该州增加50000个工作机会。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说，虽然美台之间还有进口美牛美猪的问题需要解决，美国对台湾也有贸易逆差存在，不过台湾是美国第十大贸易伙伴，贸易额超过意大利与巴西，美国欢迎台湾更多的投资，这种投资对美台双方都有利。莫健说，
Today we have about $21 billion of Taiwan investment in the U.S.
今天我们看到台湾在美国有210亿美元的投资，如果这次台湾代表团访美之行预计投资的数字其中2/3能够实现，那么台湾在美国的投资将增加1倍。 所以大体而言，这是一个好的新闻故事。台湾在美国的投资在全美国都带来就业与经济增长，我们希望看到这个发展持续下去，这样对两国都有好处。
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也在受访时说，虽然台湾的国际处境艰难，但美台政府、民间企业及智库的交流有助于达到彼此的互利双赢。这次台湾组成规模最大的代表团就是一个最明白的宣示。高硕泰说，
我想他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而且清楚很明确，就是我们要继续强化台湾跟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我想台美关系基于台湾关系法六项保证，这么多的互信，而且有很多的互动，那么我们共享的价值，我们共同的利益，加上我们共同的努力，那么今天透过这样子一个代表团的访问，参加今年的 SLAGUSA， 我想这是一个很明白的宣示。
台湾参加2017年选择美国投资峰会的代表团共有80多家企业，共140人，包括石化、机械、信息通信技术、生物科技、航天及土木工程等各个产业，包括已长期在美设厂投资的台塑集团、富士康、亿联集团、台积电以及鸿旗等公司。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拉马丹是伊斯兰的斋月，是按照古兰经最初启示向穆罕默德做自我反思的日子。在这个月，身强力壮的穆斯林从太阳升起到太阳落下都不进食不喝水，这对职业运动员来说是一种独特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比拉尔·哈米德是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华盛顿特区联队的明星守门员。
很明显，这不是一个玩足球的大国，但是我这一辈子一直是一个热情的足球粉丝，这是我的文化的一部分，这是我全家的很重要的一部分，这是我们家族的起源的一部分。
哈米德朋友习惯叫的比尔，属于第一代移民，他的穆斯林一家来自塞拉利昂。球赛开始前，他与全家一起祷告，他一进球场就独自祈祷。
我通常是站在我的球门线上，我在比赛开始前独自说法蒂亚，之后我就全神贯注于比赛。
但是这个月是斋月，身强力壮的穆斯林必须戒斋，这样哈米德要在自己的信仰和他的专业生活之间寻求一个平衡。
上球场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特别是现在天气热得简直让人虚脱，所以我希望我体内有合适的东西，保证我能够给自己强大的能量和力量，尽我最大力量把球打好。
否则，哈米德说，他就要遵照传统习俗。
我知道，如果我们不是有比赛，我就会做出正确的选择，我就戒斋，保证要去做祈祷，保证我注入自己身体里的东西就是我戒斋日里所需要的那些东西。
这是一种克制的爱的艰辛。
要做一个忠诚的伊斯兰教徒并不容易，不过可能就没有容易的事情，所以你必须做出自己最大的努力。
哈米德是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最好的守门员之一，他也是美国国家队的成员，但是指导他球场内外的是他从家庭和信仰中学习到的那些东西。阿拉什·阿拉巴萨迪，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星期一作出裁决，一个亚裔美国人的乐队有权使用带有冒犯性的乐队名称。这个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乐队试图在美国专利及商标局注册使用 The Slants 作为乐队的名称，但是遭到拒绝，因为这个词带有贬义，常被用来形容亚洲人的眼睛。然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否认了禁止使用诋毁性商标的联邦禁令，称其违反了言论自由的权利。这一裁决会对宪法第一修正案对其他商标案件的适用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对努力保护自己队名注册商标的华盛顿红人橄榄球队可能意味着最终的胜利。 红人队的注册商标2014年被取消，因为美国印第安人觉得红人队这个名字是对他们的不敬。一家低级别的法院对这一案件予以搁置，等待联邦最高法院对波特兰乐队案件的裁决结果。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的编辑是赵婉成，导播玉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